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环游世界120，我是纪晓英。接下来呢，纪晓英要来介绍的这个地方就是在新青井泽站，也就是在新干线青井泽站的周遭，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outlet。 这个 outlet 呢，它就叫做青井泽王子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呢，我问过很多去东京去关东地区旅游的朋友们，大家一致公认它最好买，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坐到青井泽站新干线站一出口，往你的右手边走下去，你就会看到一整片 outlet 的园区。这里呢，它占地非常的广大，总共有220家的店铺，占地有78000坪。据说这里的大小有5个东京巨蛋那么大哦，5.5个东京巨蛋这么大。从一些名牌精品啊，到运动品牌，甚至于日系服饰、儿童服饰、宠物用品等等，所有的生活杂货哈，应有尽有，然后就连美食餐厅这里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个王子购物广场呢，在台湾观光客当中呢，赫赫有名啊，就连日本人也常常直接杀到这个地方来大血拼。那继续呢，来往里面走，既然它这么大，它也是青井泽王子饭店附属的滑雪场，就在这一个 outlet 的后面，所以许多那个滑雪爱好者呢，都会直接住在王子饭店，然后你只要在他这个购物广场里面买所有你需要的东西，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进去滑雪场了。它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就是直接要让你的荷包买光光败光光，然后消耗你的钱的一个地方。那因为这里常常会有让你料想不到的瓦里比基，就是常常让你料想不到的折扣活动，所以会很多人来这里买呢，买到失心疯。如果你不常来的话，你一定会失心疯。如果你要遇到刚好它在整个就是大打折的折扣季的时候，真的非常可怕。而且它的折扣季啊，还没有再跟你分什么春夏秋冬，就是老娘要打折的时候就打折。所以很多人很推荐这个王子购物广场，因为超好买。好，对了，这里也是我的心头号之一。我大概如果来这边玩一天的话，我大概会有四五个小时全部都奉献在这里。我可以慢慢逛慢慢看，然后累了饿了呢，就去吃一点东西，坐下来喝一杯咖啡，选一间你觉得看着最顺眼的角落，然后再继续走，再继续逛。所以很推啦，超推。好，那接下来我来介绍的是在这个长野县当中相当知名的一个城堡，它叫做松本城。那这个松本城的外观，它看起来很像，我自己觉得啦，但是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哦，就是看起来很像一只乌鸦，因为它的那个建筑的外观看起来就是乌漆抹黑的感觉。那这个松本城最早是在日本的战国时代的时候设立，它是由信浓国的领主小笠原氏旗下的武将叫做岛笠真勇，在这里呢建筑了一个叫做深志城，深是深浅的深，志气的志，深志城。那后来呢，这里被纳入武田氏下的领地。那随着武田氏灭亡，那么小笠原真庆投入了德川家康的麾下，所以呢，他重新又带领着这一个深志城进行大整修，整修完之后他就把它改名叫做松本城。那松本城是目前在日本境内现存最古老的五重六街天守，它跟姬路城、犬山城、彦根城跟松江城同样都被日本人指定为他们的日本国宝。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外观就很像乌鸦一样的乌漆抹黑，所以呢，也有人叫它为乌城，乌鸦的乌的那个乌城。那你从它的天守阁的展望台往外看，天气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壮阔的飞驼山脉。所以这一个松本城呢，也是一个很值得来这里拍拍照然后参观一下的地方，因为它有别于其他你所看到的日本城堡，真的很特别。那如果你是一个文青类的 旅客的话呢，就要特别来介绍除了松本城之外，我们当然历史名城不能错过，那当然对于现代艺术我们要有点涉猎，就算我们是一个没气质的人也应该要稍微了解一下，假装一下有气质吧。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在日本非常非常当红的一个现代艺术家，叫做草间弥生。那草间弥生呢，因为什么特别会来介绍草间弥生，最主要是因为松本它不只是一个历史名城，它同时也是草间弥生的故乡。好，所以呢在这个松本城当中的这个松本市啊，里面有一个室内的美术馆叫松本市美术馆，他就特别跟草间弥生合作，所以呢整个美术馆你都可以看到草间弥生相当特殊的设计，就是那个大量的普普风圆圆点点的这些元素，然后直接在美术馆的外观你就可以看到呢红色的点点它的设计以及它的签名，然后呢走到了这个松本市美术馆可以看到草间弥生的大型作品、哦、那就迎接着所有爱好艺术的朋友们。那这个美术馆外呢，它有可口可乐跟草间弥生所联名的点点自动贩卖机，而且呢底下还有草间弥生亲笔签名的贩卖机哦。甚至于呢在长日的时间哦，你也不用特别选说什么样的时间来看展，因为草间弥生的作品在这里有一个常设展，所以如果你是草间弥生迷的话呢，一定要来这里朝圣。买不起它联名的 LV， 但是我们应该可以来逛一下松本市的美术馆，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啦。好好，接下来呢介绍这个叫旧开智学校。这个旧开智学校呢建造于西元的1873年哦，它是全日本第一座更改学制之后所产生的一间小学。那它的校舍的设计呢也是有这个现代校舍的就比较新型建筑这样的一个雏形，但是呢距离现在也已经建造有150年的历史了。那现在呢在这一家旧开智学校的馆内，它还保存有第一批经过了教育改革之后的课本以及日本的九九乘法表。那所以呢这一间学校、哦、不管是在建筑的功法或者是在教育的意义上，对于日本人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1961年的时候就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的文化财。然后呢到2019年的时候更以第一间近代学校建筑被指定为日本国宝。那整个的建筑外观呢采取的是一个蓝白的配色，中间呢你还可以看到两个小天使拿着开智学校的招牌。那因为天使是属于西方传来的象征，所以呢这个建筑本身对日本人而言他们也代表了中西合璧的意义，所以也是一个很值得来走走看看参观拍拍照的地方。 好，那讲到了松本市呢不一定只有历史艺术跟这个学艺这些比较文化的比较静态的展点，在这里也有一个会让很多爱逛街的女生们我觉得也会疯狂的一个点，这个点叫做永望梦乐城松本。这个地方呢我要怎么来介绍它呢，它就是一个大到逛不完，大到逛街逛到你的脚会断掉而不自知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因为呢它不只可以满足观光客来这里 shopping， 这个商城其实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幕，它在2017年的时候开幕，占地非常非常的广大。那这里呢总共有162家的店家进驻，所有呢这个热爱日系品牌啊日系的这个厂商啊的这些哈日族们在这里应该没有你找不到的你想要的那个日系厂商全部都有。然后不管从那个生活杂货啊日系服饰啊美食伴手礼这里一应俱全，而且重点是你如果去看松本城走路15分钟你就可以来到这个永望的梦乐城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你去松本市美术馆也只要走5分钟就可以来到这个永望，我就觉得这里真是一个太完美的一个景点了，好不好，对于想要逛街的朋友来说。 好，那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地方呢，逛完了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景点哦。我们来介绍的是有神的故乡之称的上高地。上高地这个地方，你光是听它的名字，你就知道说它其实就像是世外的桃源一般这样的美丽的存在。因为呢，上高地啊，它全境海拔超过1500公尺以上，它属于飞陀山脉的比较上游的部分。那它虽然是飞陀高山比较山脉比较上游部分，但是它这里的地形哦，稍微的平坦一些。好，那曾经这里因为是火山嘛，曾经有爆发过火山，那爆发过火山之后所喷发的一些岩石碎屑跟泥沙沉落在地面，经过了长时间的冲击，就形成了上高地这一座狭长型的平原。很多人认为说这是日本阿尔卑斯山的起源地，因为它有壮丽的山脉跟山谷，所以呢被提名为日本八景当中的最美山谷。哎，真的不为过，超美的。好，那它在1928年的时候后也被日本国家指定为文化财，再加上因为它这个地方海拔高嘛，全年的气温都偏低，夏天最热最热的时候大概只有10度左右，所以它也是日本人在夏天的时候的避暑胜地，同时也是每年秋天的时候是它最大的那个最大的旅游季节，因为会有很多人到上高地这个地方来欣赏枫红。好，所以上高地这个地方也是长野县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景点。好，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曾经看过一张这样的照片，就是看到很多的猴子泡在温泉里的这张照片。好，那这张照片呢就是地狱谷的那个猴子洗温泉的地方。好，那每一年大概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你想要看到野生的日本猴泡温泉，就只能来这一座位于长野县北部的地狱谷。它的海拔呢比上高地低一点，它大概850公尺左右。那这里呢一年当中有1/3的时间都是有积雪覆盖的气候，所以呢天气相当的严寒，所以呢也让当地的野生日本猴呢，猴子也是会冷嘛，所以他就不断的去找那个温泉取暖，所以这一个地狱谷就变成了当地日本猴的野生温泉池。你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日本猴的生态，而且呢你会看到很多母猴带着小猴西家带眷，大家非常陶醉的在地狱谷泡温泉的样子，好，非常的疗愈。那也因此呢这个特殊的天然景观也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摄影师还有新闻台到这个地方来取景拍摄，好，然后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日本野生猴都要在那个在这个温泉当中泡温泉，因为冷啊，常年都很冷啊，所以呢只好来这个地方泡温泉啊，也没错啦，对不对？好，继续呢我们再往善光寺这一个景点来走。那善光寺呢它的历史相当的悠久，有1400年的历史。那这里呢保有当初哦随着佛教从印度韩国传到日本的时候一并传入到日本目前最古老的佛像之一。好，那它是一光三尊阿弥陀如来的这一尊是目前日本国内最古老的佛像。那因此呢善光寺呢也有长野的门面之称。虽然在日本战国时期曾经因为一度卷入战争让这一个善光寺面目全非，但是呢随着江户幕府的开府，善光寺也在德川家康的修建之下渐渐的复兴。那么从当时开始就成为一生一定要朝拜一次的代表寺庙，所以呢这里有365天跟每天日出时间同步的早课在进行当中。那也可以呢到本堂去体验通往极乐世界的神秘路径，叫做戒坛回绕巡礼。同样啊还有这个地方呢还有你只要抚摸同一个部位就可以让病痛消失的冰头颅等等。所以呢虽然它是一座佛寺，但是呢它的看点非常的多，所以也有一些它比较特殊的一些介绍，所以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多留一点时间来逛逛这个善光寺，因为占地也非常的大，然后再加上呢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位的存在，所以有很多人来到长野县的时候也会安排 来到这一个来到这个善光寺呢走一走看一看。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是位于长野市的东北有一个小布施的这个地方，这是在长野县里面面积最小的一个町。那因为日本浮世绘大师哦葛饰北斋他晚年呢就住在这个地方，在这里呢很多他年纪大的时候所画的一个画作，所以呢让大家开始重新的认识了这一个小巧却有文化底蕴的小镇。所以最近这几年吸引了非常多日本人啊，地方创生把这里打造成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那也有很多的年轻人文青他选择回到这个地方呢回乡创业啊、哦，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来到这个地方他会有很多就是他们当地所自己去修造然后自己去保护的一些历史建筑，是可以让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直接进入到人家的庭园啊家里面参观的、哦、希望可以为这个观光客带来不同的风景。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他们是可以让你进入民宅或别人家的后院去参观，但是我们还是要当一个有礼的旅客、哦、不可以因为说诶这里可以进去参观我们就破坏人家的现状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不太好，还是要礼貌性的先询问，然后记得安静不要打扰到当地人。那这个地方因为气候跟土壤特性的关系，所以特别有名的农产品就是栗子，而且这里的栗子呢在江户时代是被当作进献给将军的贡品，所以来这里除了感受当地的这种古老的气氛之外呢，也不要错过这里用栗子所做的甜点，也是非常的有名哦。Thank you.